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探讨大正卷26十八不共法。请翻开讲义731页。731页。十八不共法其中的第13、14、15是一切身业、口业、意业随智慧行，就佛一切身口意都是清净的，因为他事先有智慧，所以伴随智慧的身口意三业都很清净。那二圣因为他没有长久修智慧啦，或者是这个习气还在啊，所以有的像以前好几次当牛的，他有时候会反刍啊，过午后以后还在反刍，大家以为说他偷吃东西啦啊，遭受人家讥嫌。或者说以前是猕猴啊，出家成阿罗汉以后又跳来跳去的哈，威仪不是很好啊，或者说口头禅啊，骂人家小婢啊等等。类似这些的啊，那请翻开讲义732页。外人他举一些实例，说有七种情况啊，佛看起来也好像身口业不随智慧行，提出七种怀疑啊。那论主后面一一的回答。第一个就是如果佛身口都随智慧行的话，他为什么到外道的大众里面去说法竟然没有人相信啊？如果说知道去说法没有人相信，那事先可以不去啊，为什么去说了以后还没有人相信啊？论主有回答说，事实上当时这些外道被魔所蔽，可是事后呢，他们还是有些人啊到佛陀这边来皈依到佛的座下，所以并不是说，佛说法，白说了啊，并不是啊，还是有人信受。第二个，有人看到佛在大众中说法，竟然露出胸部啦，示现给外道看啊。那论主回答说，这个也不是不威仪，而是因为这个尼犍子他要来问难，说凡是被有问难的呢，他一定吓得满身大汗啊！那佛反问他几句以后，就问那人他满身大汗啊，汗滴了满地啊！佛脱下僧服给他看，你说我头上没有流汗，我胸部、身体都没有流汗啊！所以这个并不是有什么不威仪的地方啊，或者说没有随智慧行。第三个啊，就是现舌相、阴藏相，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好，请翻开讲义734页。因为佛有32相，32相80种好。那有人听说佛有32相，就去一看，全身看了一下，仔细的观察，具有30种相好。但是有2项平常不容易看得到啊，像广长舌，舌头在里面啊，没事它也不会伸出来给你看啊，对不对？啊，阴藏相那当然在下体啦，一般人他也看不到啊。所以有人怀疑佛到底是不是真有这2个相啊？如果有，那代表说，佛真的是32相具足啊。那而世人应得道，疑故不得，因为他怀疑，事实上他的根基也不错了哈。如果说能够让他起信的话，他就可以得到。所以佛为了慈悲度化他，现这2项给他看啊。出舌覆面，舌虽然大，还入口中而亦无妨，见者疑断。广长舌，舌大，大。但是大到说出了口中以后就卡住了，伸不进去了，那也麻烦了。 哎，可是佛广长舌他伸缩自如，伸缩很大，能够覆到那个法际，法的边际很大，对不对？但是能够伸再缩回去，说法也不会短起短起啊，这种种种的都没有问题。哎，见者他的疑惑呢就断除了。有人见佛出舌相，也都不晓得那是广长舌啊，起轻慢心，说出舌如小儿相，有时候小儿或者有人不好意思的时候会稍微吐吐舌头啦，可是呢，看到广长舌在说入口中以后说法无妨，见者就起恭敬，叹未曾有。另外有人怀疑佛到底有没有阴阳相，尔时世尊化作宝相宝马，那跟他讲说我阴阳相不现，就像那样子，像马也是如此。所以有时候这个相好叫做马阴阳相。有人言佛出阴阳相，这个不是示给大众了，只是事先给一个人看，断除他的疑惑。论义师辈言佛他是大慈大悲，如果有人见佛阴阳相能够集善根而发无上菩提心，即能大欢喜信敬心生者，皆令得见，断除疑心，除此以外你想见也见不到，佛也不会示现给你看，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能够集善根发心，真的这样的，佛为了断其疑惑示现给他看，所以佛以大悲为度众生故，从三种复出暂现如电光。三种复，我们请看角注一二三，四分力有提到三种复，就是有人破戒而复常，或者说有人破见而隐复，或者说有人破威仪而隐复隐藏，这是三种复。那佛他是很清净啦，佛也没有破戒也没有破见，这个时候短暂外表看起来好像是现非威仪，但是佛他是暂现，是以慈悲心为度化众生，所以其实佛也没有隐覆了，这边比较从那个非威仪这个地方来看，暂现如电光，或许也有一个可能了，三种覆出，比如说那个蛇本来是在口中的嘛，对不对？那现给你看，在阴藏，本来是你看不见呢，给你看。另外一个呢，可能是那个胸臆，平常生活也遮住嘛，这个时候给你看。类似这些，表面上看起来非威仪，事实上佛他是慈悲心，为让人家起信或者断人疑惑。是暂现如电光，让众生看了以后对佛产生信心，所以信佛有大悲心，佛其实于戒法不取不着，如是等因缘故现二相，这二相就是广长舌相跟阴阳相，他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说没有羞耻。好，第四，有人认为说佛有时候骂人，说你是狂人、痴人、有狂愚人。有人说，一般的君子都不会随便骂人啊，怎么佛你那这样子随便骂人呢？可见你的身口没有随智慧行。好，这里解释。 因为有众生不受软语故，佛以苦切语教化之。有时候好言相劝不听啊，用比较严厉的话语来指正他。苦切语有两种，有的呢是垢心嗔骂，他本心不是很清净的，因为嗔人心骂人；二者他是怜悯众生，想要教化他，他并不是心里杂染，也不是嗔恚，他是以怜悯心，因为他好话不听啊，所以用比较严厉的来教化他。离异人无有垢心嗔骂，一般离异的人都没有，那何况是佛呢？佛怜悯教化故有苦切语。有的众生，我们用柔软语啊，好言相劝，可是呢，他不入道，不守法度，那不得已啊，用苦切出教，乃得入法。像马，有的良马看到鞭影的时候，他就知道要跑了，可是愚钝的驴啊，他有时候是非得有的还要用针刺啊，刺到肉啊或者骨，痛手难行。或者如有疮，有的用软药啊，或者说唾液啦，或者是简单的咒术，它就好了。但是有的疮呢，必须用刀来割它，破它的恶肉，再涂以恶药，就是很激烈的药啊，有时候会让他感到非常疼痛，他才痊愈的啊。那不管怎么样，善语啊或苦切语，他的目的同样都是为了利益众生啊。所以药不一定都是甜的好吃的啦，是不是？有效最重要了啊。复次，苦切语有五种，一个呢只是其语，再来二口还有其语，再多一个妄语，再来还有两舌啊。第五，无烦恼心的苦切语，未教弟子分别善法不善法故啊，让弟子们知道什么是善法，什么是不善法啊，希望众生远离不善法，远离苦难之地。那具足四种恶语啊。二口其语妄语两舌，那他的罪比较重，具备有三种的罪稍微轻啊，只具备一种的那是最轻啊。佛弟子如果是在家众，在家众可以得到出果二果三果了啊。如果是得出果二果的啊，为了要使令奴婢做一些事情呢，有时候好话讲不动啊，用比较严厉的话，故有恶口，他非不善道。色虑语有两种，若其语，若恶口其语。如果是三果四果的话，因为三果的圣者他已经断欲界修惑了，欲界修惑，所以他不会随便起嗔啊。无烦恼起恶口，但以净心啊，他是清净心，须恶言教化故恶口起语。阿那含阿罗汉尚无烦恼所起的恶口，那何况是佛呢？好，再来，复次，佛若有苦切语，不应疑，不应难，为佛恶心而起苦切语，随着何？佛其实恶心早就灭了啦，但以身心念众生如慈父教子，虽有苦切的话，但是他是为了希望小孩子好，并不是恶心。佛当他还修菩萨道的时候，虽然三毒未尽，曾经做忍辱仙人，被割离王割截他的耳鼻手足，那时候都没有起恶心了，也没有出恶言了， 何况现在成佛呢，更不可能出恶言。那个时候还没得到，还没有恶心，何况得无上菩提，三毒已尽，而且对一切众生大慈悲具足，你怎么怀疑佛还有恶心骂粗话呢？事实上是没有的。复次，佛即使有时候说人家狂人啊、痴人啊，事实上他还是实语，他还是柔软语。所以者何？记得狂有两个意思，狂语的意思，这边的解释很好。三毒发故名为狂语，就贪嗔痴三毒。我们看一个人发脾气，说快抓不住了，我们就称他叫什么？抓狂啊，就是发脾气、嗔怒，我们说哎，他发狂了，好像怒不可遏这样子啊。所以，因为有三毒，这个称为狂啊。那什么叫语呢？佛以善事利益来苦口婆心的劝化，可是呢，竟然佛弟子不接受，不了解佛苦口婆心而不受佛语，那明明知道有利益却不接受，或者说佛的教化他根本没有办法去分辨没有好好来纳受，那不是愚吗？对不对？如果说连这好坏都无法分辨的话，那跟狂或者愚没有两样啊。所以这个愚并不是说他的智能很低啊，反而是从那个他不受佛语啊，有利益而不肯受这个地方来谈。好，复次，佛内常行无我智慧，外常观诸法空。内观无我，外观诸法空。那这样的人怎么会有恶口呢？都已经无我了，观一切法空，怎么还会有恶口呢？那都是因为众生不了解佛的慈悲心，求佛语短。如果众生了解佛苦口婆心是以身心怜悯众生，如果真的能够了解佛的用心的话，即使叫他入大火他也很欢喜而入。如人热闷时入清凉池何况但雨而不受，就说即使叫你入大火他也欢喜而入，那何况佛只是说言语这样说了，又没有叫你去入大火。真正了解的其实就应该欢喜纳受。众生为恶魔所蔽，所以不知佛以身心悯念众生，是故不受佛语。以是故佛言汝是狂于人。复次，有人得苦切矣，便欢喜言亲爱我故如是言。有时候长辈还对我们很客气啊，有时候把我们当客人一样啊，即使我们哪里做了不对啊，他也不好意思说，你觉得这样好吗？有时候这我们哪里不对啊，长老他直接的指正我们，他代表说把你看成自己人了，看得起你，直接告诉你这个时候应该感到欢喜啊。再来，佛告诉提婆达多这个、不是只有狂人讲了三种不同的形容词狂人、死人、硕唾人。硕就是吸吮吸吮口水那这个有典故的。因为提婆达多最重当入阿鼻地狱，这最苦的地狱啦。佛三种苦切语 来告诫提婆达多，狂人、死人、娑陀人啊。什么叫死人？这也讲得非常好啊。死人不是说你嘻嘻几喝了啊，不是这个样子啊。你死了算了，不是这样子。这个死人是什么？是人而不能集诸善法。以提婆达多啊，他虽然说出家了，剃头着法服啊，他也有神通啊，啊，他也有修苦行啊。表面上有的人不了解，以为他像圣人一样，可是呢，事实上他是内无慧命，故名死人。重点在内无慧命啊，我们有生命，那才是活人嘛。但是真正一个修行人，那要慧命才算修行人呢、啊？慧命都没有的话，还算修行人吗？好，所以这个死人指的是内无慧命之人。如死人啊，你尽管用种种花啦、衣服啊来庄严他，可是撑不久了啊，那都是表面呢。这个人啊，慢慢慢慢啊烂坏，他没办法让他活过来啊。提婆达多也是如此，佛日日种种教化，可是他并没有纳受，反而恶心转聚，恶不善法日日转增，甚至做三逆罪。而五逆罪有杀父杀母，这个他没有犯以外，其他三个他都犯了。破河而生，这个提婆达多犯了。出佛身血，他也犯了，害阿罗汉，他是害阿罗汉尼啊，犯了这三种逆罪，所以称他为死人。再来娑陀人，提婆达多贪利养故，因为他有苦行有神通啊，他就变化做天身小孩子。在阿舍世王的怀抱当中，这王就亲吻他了，结果这口水就在他口中嘛。本来一个离异人根本不喜欢这些的，可是呢，他为了得到这阿舍世王的宠信，所以把那口水也吞下去了。所以佛说，你贪图利养，连他人的口水你也吃了，也贪了啦，名为娑陀人。问曰：提婆达多得禅定以离欲，为什么还吸引别人的口水呢？答曰：世人恶心一生，但是他根气也是很利啊，因为他离欲故，能有神通变化。当他吸引唾液的时候，他虽然说失去神通啊，但是因为他立根啊，马上又得到禅定，又得到了啊，以是故名娑陀人。狂亦如先说啊，狂就是刚刚所说的，他三毒所发，三毒发贪嗔痴三毒啊，因为狂语，或者说有善事利益。可是他不肯接受，所以这里的死人是内无慧命，娑陀人他是贪利养，狂三毒充满，有利益而不肯纳受佛语。那为什么佛会用这样严厉的话来呵斥提婆达多呢？因为提婆达多他虽然说苦行有神通，但是并没有达到无我的智慧，还贪图那个领导欲啊，所以他跟佛陀讲说：佛陀，您老人家年纪很大了啦，那以后在临终坐禅快乐就好，你的僧团交付给我，让我来带领。那佛就说啊，像舍利佛智慧第一啊，目犍连神通第一啊，这两大弟子他们有智慧， 而且是善心调柔清净的人，僧团都没有交给他们呢，何况你狂人、死人、受托人。世上佛他是以德感化了，并不是说我、以领导什么组织领导啊，不是这个样子啊。僧团并不是说交给谁用权力来领导，并不是这种性质，所以不会给提婆达多了啊。如是等因缘故，佛于诸法虽无所着，可是为了慈悲教化众生的缘故而实现苦切欲。好，第五个疑惑，有人认为佛明明不听许比丘用八种钵，可是呢佛却自己用十钵啊。佛不听许比丘用八种钵是哪八种？请看脚注140十诵律第二行啊，金钵、银钵、琉璃钵、摩尼珠钵、铜钵、白蜡钵。这个蜡就是锡呀、白蜡就是白锡，或者说锡跟铅的合金。所以金、银、铜、铁、锡，其中的金、银、铜、锡啊是不听许的。只有铁钵听许，另外还有木钵、石钵，石钵是不听许的了。允许的是有两种钵，铁钵跟瓦钵。所以外人就问，石钵佛不听许比丘用，可是为什么佛偏偏自己用石钵呢？金银等宝钵啊，因为这个宝物啊很贵重，容易引起人家的贪念，而且它很贵重啊，难得，贪着故不听许此宝物啊，乃至不得手举。名宝亦不得许，若作净施得用，价不贵故。这个名宝不适合像一般的解释，把它解释成名贵的宝物，因为后面紧接着说价不贵故啊，所以这个名宝啊，很有可能是有一些夹杂啊碎宝或者装饰用，在钵上做装饰用的宝，杂碎的啦啊，小小小小的那。虽然名为宝啊，这个名宝是虽然名为宝或者是宝，但是因为价不贵，如果做净施还可以再用。木钵因为它会沾垢腻啊，不干净，所以不听序。三种钵无事事啊，哪三种呢？就是铁钵、瓦钵还有石钵啊。那底下就要分别来谈这三种钵啊，先谈瓦钵跟铁钵。就说瓦钵跟铁钵，不然问它也会沾污垢啊，与木钵无异啊，那为什么听许比丘续用呢？答曰：瓦钵或铁钵如果不熏的话也不能用啊，那如果熏过以后它不会再沾垢腻，那就听许瓦钵跟铁钵。那至于石钵啊，石钵就有分别咯啊，底下就分别为什么佛自己续用石钵而不听比丘用。石钵这个石有粗有细啊，细的话它不沾垢腻啊，世尊自己续用石钵。之所以不听许比丘续用， 因为这石钵很重啊。佛如补力胜一万百相相，那补一般的意思就是给幼儿喂食啊，这个补啊。所以这里如果说字面的看，好像吃奶力啊，其实不是啦啊。这个在《佛说力士移山经》里面，那边前后文看起来就很清楚。《佛说力士移山经》里面，那时候佛将要入涅槃了啊，那很多人想要去见佛，但是被一个大石山挡住去路啊。那那个地方有力士，大力士啊，很多人啊，大家想，那障碍大家的去路啊，我们大家力量很大嘛，就500力士啊一起想要把这个大石山移走，结果就要一起推走的时候，大家齐声一二三，哇，那个声音就很大啊，响彻云霄啊。佛陀跟阿难就说：“这是什么声音呢？”啊，就知道说：“原来是500力士想要移动这个大石山，可是汗流浃背啊，动都动不了啊。”佛呢，就简单的啊，以那个右足的大指啊，就把这个山移开了啊。力士就惊问啊，说：“师尊，你这样的力量是父母恩养如哺力也啊，就是父母恩养的如哺力，所以等于是说是父母养育的生啊，这个肉体的力量呢，或者是神足力，或者是智慧力等等等等这样。”那这里等于是色身的力量了，还没有提到神足力。即使是佛色身这样的力量，父母养育得到了这个生身的力量，都能够胜一万百相相。那这石钵当然就不算什么了，不以为重。另外又慈悯诸比丘故不听。佛自己力量很大嘛，拿石钵还好啊，但是其他比丘力量没有那么大，拿个石钵非常非常重啊。每次吃饭都要捧着这个重的石钵，也很辛苦啊。所以佛不听许比丘续用石钵，可是外人他们又开始又问难了啊，说佛你的钵啊，并不是经常你老人家自己拿。通常是侍者帮你拿哦，那侍者有很多人啊，罗陀啦，乃至阿难啦，这些他们都经常跟从世尊啊，帮佛拿这个应量器啊，拿这个石钵。那你为什么不怜悯他们呢？叫他们拿这么重的石钵啊？好，论主回答：侍者虽然说帮佛拿石钵，因为佛的威德力故，而且他恭敬尊重佛故，不觉为重啊。即使很重，他大概也不敢说啦啊。但是因为他恭敬我，他不会觉得很重啊。但是你如果觉得很烦的话，轻轻的你也不喜欢啊啊。又阿难身利益大故啊，也不会重。复次，以细石钵难得故，细石钵要得到这个细石来做钵很难很难啊。那粗的石虽然是比较容易，但是它容易藏污纳垢啊，所以不听用。再来，佛的石钵也不是说佛自己去找来的啊，而是四天王他们所奉献给佛的。而且佛的石钵很特殊哦，是四天王四山头自然生故，其他人没有这样的自然钵，若还要故意去求，那很不好找了， 你为了要找一个石钵，什么时候才找得到啊？好几山你就没有饭吃的啦，而且很多道业啊都会反悔的，都会妨碍的，所以不听许比丘，千辛万苦去找这个细石钵。又欲令佛与弟子显示他的差别，佛用石钵，又如国王人所尊重，他石器也不一样，一般人只是拿一般的竹筷了，国王用银器等等。有人见佛钵与弟子不同，更加尊重供养，信心清净。好，底下应论生论，就从钵来谈到一，问曰，如果佛的钵要跟弟子有所区分的话，那为什么佛所穿的这个僧服不跟弟子有所区分呢？佛的衣跟弟子衣没有什么区别。答曰，佛衣偶尔也有一些区别，如佛刚成道的时候知袈裟衣因佛所着，袈裟大袈裟他非常富有，他本来穿的衣服非常贵重，价值10万2金，可是他本身他却非常喜欢修苦行，所以他的贵重的衣就供养佛。而之后其欲供养佛细软的非常高贵的衣，它的价值10万2金，这个衣也是非常贵重，佛就命阿难拿这个衣去割截，做僧伽梨，做僧服。他们所谓衣其实有很多是布了，就高贵的布，那割截以后来做僧服，做好以后我就穿，所以佛偶尔也会穿这些贵重的衣，价格比较高的衣。问曰，佛因此告诉诸比丘，从今日如果有比丘一心求涅槃和厌离世间的人，他们如果想要穿贵重的衣，那也听许他穿价值10万2金衣。那如果你有这个福德也听许10百位时。但是他有个前提是一心求涅槃，不会贪着世间的人才听许。因为他即使穿这些衣吃这些百味食，他也不会贪着。但是如果不是一心求涅槃的人，那会贪那不听许。问的人就说，衣服不同，但是佛有开源自己穿着贵重的衣，那也允许比丘如果一心求涅槃也能够穿贵重的衣，还有10百味时。那为什么独独这个钵如果有人一心求涅槃不会恋着世间的比丘，那听许他来续十钵不是也很好吗？为什么这个钵不听许，贵重衣听许比丘来着用呢？好，论主回答，我先以说十钵因缘，今当更说佛的钵，那是四天王供养佛刚得到的时候，那时候想要钵，想要食器，他想要进食，需要有钵。四天王知道佛的心念就拿四钵来供养佛。三世诸佛法都是由四天王来供养钵。佛那时候刚成道嘛，也没有其他的大众生没有听许不听许的这些问题。那即使后来听许，也没有人给你这么好的食钵。又南无提 要找到这么好的石钵不容易，那没有好的石钵也没人给，所以就不再提石钵的开源了。复次，佛说比丘应该经常隐覆功德，自己有功德那也要隐藏了，不要炫耀。我们一般不是有讲啊，积阴德吗？什么叫阴德？阴就是大家比较看不见的嘛。好，如果到处炫耀，那变成积就是阳德了，阳德就没有什么功德了。那佛经常劝比丘，我们应该隐覆我们的功德，不要炫耀。如果我们受用石钵，有人会以为哦是从天龙那边得来的，天龙给你的。若令人做，如果说你找到细石，那要人家帮你做石钵，非常不容易啊，很费功夫，起功济难，又恐怕人家会讥嫌说这个比丘他想要跟佛较量功德，他的功德好像跟佛要平等齐等一样，那为了避免讥嫌呢，不应该受用石钵。之所以听许比丘着贵嫁衣的缘故，是因为有人说佛也是僧里面的一员，僧就是和僧嘛，受居士的好衣，可是竟然自己穿啊，不让其他比丘穿，说佛偏心啊，好的衣服都自己穿，不让别人穿，为了避免人家的讥嫌，所以佛也听取其他的比丘着贵嫁衣。但是佛算听许，而比丘其实也没有什么人在着这些贵嫁衣啦。以施者难有，就是有贵嫁衣的这个施者，拥有贵嫁衣的这个施者不多嘛，既然那么贵嫁，那拥有的人也不多，着者难得。为什么？如果是不清净的比丘，即使说有贵嫁衣的这施者，人家也不会供养你啊，对不对？那如果是清净的比丘，因为他少衣知足，他也不需要这个贵嫁衣，所以比丘亦自无着者。佛为了断人的疑惑，听许着贵嫁衣，而钵中无妄，就是对于钵来讲，没有指望，这钵好的石钵不容易找得到，所以不听许。好，那么从钵谈到衣服，又回来又提到钵，有人就问说，如经中说佛是金刚身，他根本不需要仰赖食物啊，佛金刚身他根本不需要吃啊，既然不需要吃，那你还拿个钵做什么？这个也很会问啊。好，论主回答，佛法有二道，一个是声闻道，一个是佛道。如果是声闻法当中，佛随人法有所实淡，就在声闻经典里面，我们看到的佛都是跟一般人一样，他还是穿衣啊、脱钵啦，还是要吃饭的。那如果是大乘法当中，方便为人故，虽然说示现佛有在受用饮食，但是其实它是可以不用吃的了。问曰：云何是方便？ 好，回答佛，他想要度人啊。我为了要度人，视线跟一般人一样受用饮食。如果佛不受用饮食的话，有人会以为说，佛，那你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呢？那我们怎么能够修你这些法呢？啊，你这个法，那只有像你这样高贵、这么特殊的人才有办法修啊，我们一般人根本修不到，一下子就不想修了啊。啊，佛为了度人，视线跟一般人一样，要穿衣啊，吃饭啊。好，复次，有人因布施而得度。啊，为了这样的人，佛接受他的饮食啊，做思念。我时得注意佛身，心大欢喜。啊，因为欢喜对佛所说的话就容易信受。如大国主或者大国王，你的大臣啊，来请国王吃饭。哦，国王当然自己的所做的就是宫廷内的饭，或许比这个大臣那边的饭好得太多了啦。哦，不过臣下既然这么好心来邀请，王虽不虚，但是为了摄受臣下多少吃一点啊，让他欢喜。如是等因缘，佛示现受食。好，有人在问，如果佛不吃的话，那这些食物给谁呢？谁接受这些食物呢？答曰，佛事不可思议啊，那不应该再问了。复次，有人得佛食而得度者，这个不错哈，要得到佛的饮食，然后又能够得度啊。但是佛让众生得度的因缘有很多，我们在其他地方有提到嘛，有的是闻佛声啦，啊，有的是闻香啦，啊，这里有提到闻声啊，比如说闻佛的开示的话语，或者是变化的种种树啦，啊，或者鸟视线的这八正道啦，啊，无常苦空无我这些声音啊，或者说见佛的相好而得度啊，乃至触身闻香而得度。那有的人他是虚实而得度啊，那佛就以食物给他。如密集金刚经说，佛以食啊，把它放到口里面，有天人求佛道啊，佛就食给他们啊，来度化天人。好，再有人问，佛的食物他人到底能不能受用？问曰，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念僧那边有提到，佛食无有众生能食者，此意云何？在念僧那个地方，大家还有印象吗？就是有一个居士啊，他特别喜欢供养那个年长的，走路会摇摇晃晃的，哦，皮肤皱皱的，然后拐杖的这些，对不对？对年少的沙弥啊、比丘啊，他不供养。后来这些有神通的年少沙弥、比丘，哦，假装很老啊，去应供。哎，他们在回复，哦，原来年轻的样貌。那居士就觉得，哎，为什么这样子？哦，那时候这些年少的沙弥啊，就为居士说了一些故事嘛。好，那里面有提到，佛去应供，但是那个人不给啊。那佛说了一些寄送以后，哎，那个人啊很感激啊，很感动啊，就拿满钵的饭要供养佛。 我说我刚才开始来，你以为我是要债的、是讨债的。你这种发心是经过我开示以后你才供养的、对不起，如果你要供养下次再说，现在不受用。他说那这个饭怎么办呢？他说你拿去五重水、那边放到那里去，就放到那里去，不是沸腾起来吗？有没有、那他觉得很惊讶了、那边就提到说这些食物能够沸腾，如果佛说这些食物给比丘的话，你就受用都能够安然无恙，代表说这个食物比丘能够堪受，有修行的比丘啊，有惭愧心的比丘能够堪受啊。那边就是提到这个意思，佛食，佛的食物底下会分别啊，就是在那边提到佛食无有众生能食者。答曰：如果佛不给没有说这个食物要给谁的话，那没有任何人能够受用。那如果说佛有指定说给谁，那个人就可以受用而已知之，佛当他吃马麦的时候把马麦给予阿难，阿难也可以受用或者二十亿耳沙门以好羹来供养佛佛再把残羹剩下的羹给宾婆娑罗王宾婆娑罗王因为是佛给的嘛，他也可以受用。以是故知佛受矣佛接受这些食物以后说要给谁，谁就能够受用。如果佛没有说要给谁的话，那任何人都不能够享用不能够受用。复次，为佛设食佛还没吃的时候，其他人无福消受了那已经吃了剩下的，佛如果说给谁，那谁就能够受用。以是故，虽然说佛金刚身，实际上他不用吃了不过为了度人的缘故，示现受食而续播好，我们先休息一下。